家好，我是袁雅，
我是弯弯，
欢迎收听
两岸友好交流会。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增加一个话题讨论环节，主要是针对上一期节目的评论区回答一些小伙伴们的问题，并且抽一些回答问题非常好的小伙伴们，然后呢在我们的节目公开，我们把这个评论读出来。那么每个月呢，我们会从这些我们个人认为或者是大家认为比较精选的评论里面抽一个会员出来。那如果这一个月的节目只有你一个人留言，那么恭喜你，你就是那个喜马拉雅会员
唯一的会员。
对，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上一期的节目《天际的目光》下面评论。你这是线上聊，算是线上聊吗？这也差不多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线上聊天。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上一期节目我们有讨论到这个停车费用的问题。他说一个小时15块的一大把，3块是个什么钱？好，我们这里真的是3块耶。
要看地区性不一样，
15块钱，所以
大概
折合台币
60块，也差不多。因为台北我说的那个地方算是最便宜的停车，大概一个小时是40块，就是10块钱一个小时。哦，那有到60、80，50、60、80、100、120的都有，就是这个是公有收费哦。哦，那如果是那种私人停车场收费
就是另外算。
对，通常都是一个小时80、100起跳。
天哪。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天际的目光，它来自浙江杭州，怪不得呢这么贵啊，情有可原。然后呢也是天际的目光给了我们灵感，让我们来就是增加了一些话题互动总结之类的这个板块。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如果你有说想听到的内容，或者是想听到我们想进行哪些话题的讨论，当然也可以是一些对于我们节目的建议哈。当然好的我会听，但是我不喜欢的我就当作没有看见好吗？好啦，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正式话题当中啦。那么今天的主题呢，是我这两天在喜马拉雅上面看到的一个话题。因为现在不是明天就是我们在录这期节目的第二天，就是31号了。
嗯，
我们也有自己安排自己的这个跨年，然后看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让我们对2021年进行一个总结。所以呢，今天呢，我也是挑选了这样一期节目，去跟大家以及弯弯一起探讨一下我们的2021年是怎么样去度过的呢？那么主要呢，分为几个板块。开心的事情，感动的事情，还有最后呢你的成长和收获啊。当然了，如果你想分享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些让你生气的事情，难过的事情，都是没有关系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评论在我们的节目下方，告诉我们你这一年收获了多少呢。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些开心的事情吧。就弯弯而言，你觉得2021年你最开心，或者是就是开心的前几件事情是什么？
最开心，
不是说最开心，就是可以排名到前几、前三这样子，或者是前第一。如果你就一件事情，当然也可以分享。OK，
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其实，离开台湾这件事情算是让我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可这件事情不应该就是开心，但是一般都很焦虑嘛，毕竟你要离开你就是生活了很久的地方。
对，可是因为离开台湾这件事情其实我多年都有计划，只是因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原因，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没有离开城。
所以就是一直都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今年算是真的下定决心去迈出这一步，离开台湾来到大陆发展。
没对，啊，没错。所以离开台湾算是蛮
开
心
的
事情。
还有吗？
还有突破自己算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吧。
突破自己，为什么说讲突破自己？哪里突破？
很多方面吧，就是
除了就是突破了自己，离开了自己的应该属于什么舒适圈，对吧？来到了大陆，
嗯，
还有什么突破吗？
突破，嗯，对于自己的某一些坚持，也不算坚持吧，就是算什么？这要怎么讲啊？自我表达方面我觉得突破了一些
就是来自我们这期节目在2021年的结尾。本来据我所知啊，我个人从认识弯弯到现在为止，他并不是一个就是能说很多话，或者是可能就是在言语上面他比较吝啬的这种人，他不怎么喜欢跟大家去聊一些自己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刚开始我请到他也是因为首先是地域上面嘛，跟我不太一样，我觉得我们的观点可能会有和碰撞出火花。那么其次呢，就是也想让啊弯弯挑战一下他自己，提高一下他自己的表达能力。对，所以呢，这就是弯弯开心的事情了，是吗？
也算是啊，我觉得算是自己进步的一部分吧，
一部分。 OK，那我2021年最开心的事情呢，首先就是换职业，开年第一件事情就是换了职业。
嗯，
我之前的职业不是做语文老师嘛，还好在双减政策前。
哦，对
对，就刚好
刚好。
对，然后呢最好笑的是，那么因为这个工作压力真的蛮大的。
嗯，
就怎么说呢，因为线上教育之前是那种很红嘛，很火热，
因为疫情。
对对对，那阵儿所以我们非常忙，每天早上就上到晚上，每天很多课，那么导致我那阵的那个身体也不是很好啦，又是发低烧啦，又是反正就很夸张。所以我之后呢也是下定决心，就是离开我的老师的这个职业，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一些自媒体啦，啊，去录节目啦，去跟那个就搬到了成都，然后的这个稍微偏中心一点的地方，认识了一些现在曾经应该说什么，曾经就是2018年那阵比较火的一些网红，跟他们就是玩的会比较好一些。当然人家也不是过气了，只是流量没有当时那么漂亮。
现在自媒体的流量
还好了，都比较平均，
比较平，
对，比较平。然后跟他们也学习了一些关于自媒体的一些事情，包括我自己做直播啊，又后来到现在就是来做培训机构上面的一些事情，不停的，其实我每一个领域所接触的事情完全不一样。
嗯，
就他们所需要去涉猎的项目啊，或者是这个所接触到的人啊，就真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也对我自己来说，就像你说的，是一种突破。
嗯，
也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说各种职业啊我都尝试过了我感觉我的人生这几年这一年也没白待，毕竟2020年真的就是居家年。
对啊，大家
都什么事情
都
没做。对，然后其次就是来到了湖南啊，然后想要去发展自己的什么播客节目啊，想要去了解有声书行业啊等等等等，这也是自己对于新职业的一种啊探索吧。
嗯，
也不一定会说能做的这个行业里面有多好，但我至少觉得用心去做了就蛮好的。
嗯，因为这部分是你喜欢的吧。
对，
我觉得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会让自己比较开心。
但他们经常会说，如果说当你的兴趣啊或者是你的跟你的职业挂钩上了之后，你就可能不太喜欢你那个爱好了。
对，也不是，我觉得看人还有心态我觉得很重要。就像是我喜欢，你知道我一直都很喜欢做食物，我是一个很喜欢就是做美食的人，我自己很喜欢吃好吃的东西。那可是你真的要我待在餐饮行业，因为其实我觉得工作跟这样子的工作跟兴趣挂钩，因为会牵扯到很多比较现实层面的东西啊。
嗯，
就比如说你会遇到一些
奇奇怪怪的人。
对。
奇奇怪怪的老板。
对，就这种方面就会很不开心。
嗯，
对，就是角度不同吧，我觉得做事情的角度不同。
像老板的想法一般都是我不管过程，我只看结果，很多老板不都是这种吗？
可是因为我自己在台湾也开过店，那因为自己也工作过，所以自己在创业的时候请的员工我就会
很用心的在打理他们。
对，就是
像这种老板真的好好啊，
大家都这么说。可是大家就会说这样的老板赚不到钱， 其实也不是赚不到钱，我觉得就是会相对当然会赚的比较少，因为其实说实在我自己是念餐饮的，然后做餐饮其实真的很累，
嗯，
做餐饮很累，所以我就会觉得，可是餐饮的薪水又不是那么的高，
对，
因为餐饮的入门门槛并没有说很难，
对对
对，所以大家相对来说就不会把餐饮这个行业的薪资做得太高，可是我会觉得努力跟获得是必须要成正比的，所以我就会对员工比较大方一点。那还好我遇到员工其实人都也都蛮好的，就他们给我的他们付出的也是相对的，就是我觉得是也是遇到好人啦，这部分还算蛮幸运的，
对，
就当我在开店的时候遇到的。
还有觉得就是像做餐饮行业的话，还是要是得民心，怎么说，这不是得民，得员工心，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不管哪个行业都是吧，那人家常说带人要带心，
对啊，
大家常常都这么说啊，可是真的做到
心比心，
真的做到又
很难，
很难，
或者是很少，
对，因为你比如说你站在老板的角度，你会想要节省成本啊，那可能就会东扣西扣啊，就是这边要省一点，那边要省一点，那当然人资薪水这部分一定就是最大的开销，所以就是大部分老板都会去省这一块，可是我就会觉得你如果不好好带员工，员工就不会认真工作啊，那做餐饮的话，你面对的客人又是要第一线工作人员，又是要面对好好面对客人的那一票人，
是，
那你没有把他们就是怎么讲，就是你没有让他们在这个工作上面有这样的成就感，他们也不会让客人有好的体验，那客人没有好的体验，那久而久之对你的东西
也就没有什么兴趣了，
对，
就觉得嗨，就这么一般般啦，一般般啦，
就是我觉得这都是环环相扣的啦，
对，
嗯，
那倒是，
是，
就像我之前，我就昨天还是前天，我看了一个笑话，就说一个人他要准备40万发年终奖嘛，
嗯，
就一个副总、几个主任还是怎么，11个销售应该怎么分，然后底下那个评论就很好笑，说那这样把40万都留给你自己，然后呢，你给他们在年终奖的时候去画饼，
这种，其实大部分现在现阶段的社会上。很多都是这样的、
啊、
其实说实在都是这样，
很难说你真的到年终奖的时候你能拿到钱，而且又其实是在这种疫情，其实我觉得对实体行业冲击力还蛮
大
的，
真的很大，我觉得尤其是那时候我还在台湾，那时候还没有到大陆来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啊，台湾也是疫情的关系嘛，然后就是餐厅都禁止内用，
嗯，
那有很，因为其实说真的啦，台湾的外卖这一块还是没有大陆来的这么的
方便、便捷，
这么的发达。
发达、okay ，
因为做餐饮其实已经利润很少了，然后外卖平台其实抽的佣金趴数比还蛮高的，所以这样子的话，等于变成我们做外卖的话，那个你售价成本一定是要提高啊。
嗯，对
啊，就是一定的啦，这就是环环相一样，又是环环相扣的问题。那有些餐厅它就是只做内用，不做外卖的，就是也不做外带的。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些餐厅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对啊，所以其实那时候倒了很多，我自己的朋友开了就是咖啡厅也是。就是他去年开了一下子可能有加盟啊、
嗯、
连锁了大概4间还5间吧，
嗯，
然后瞬间就是疫情那时候近几个月啊2-3个月内，因为疫情刚开始大家可能就是会就已经会减少外出了嘛，到最后直接就是严禁内用的，就是那些限令开始，就是这几个月下来，他直接又只剩下好像1家还2家店。嗯，
那现在他怎么办呢？
但其实那咖啡厅本来就是他的副业，对对对，就是他
有钱人也不差
这点，他也不是有钱，就是他自己本身有他的主业，他也是一个自媒体人，就是自由，就是接工接 case。那当然就这种。 怎么讲，自媒体有时候
他这也算是自己的突破失败，
算是副业吧，也其实也不算失败，因为他那时候开连锁那时候、其实生意都很好，哎、就是开接
开，
所以才会接着开，结果开遇到疫情哇全关了，
那是有点可惜，
很惨，而且那些你也知道开店一下去那个开店的成本就很高，因为装潢因为他们算是一个做那种网红店，所以网红店就要花很多装潢成本啊，
漂亮，
就是然后全部收，光装潢就花好多钱呢、欸。
所以就是突破是突破，还有一部分其实跟机遇的关系蛮大的。
我觉得是刚好遇到这真的没有办法。
那开心的事情讲完了，我们还讲了一些就是关于这个餐饮行业
题外话，
对，题外话，
完了，好容易偏主题。
聊天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第二部分，就是比较感动的事情。在2021年，其实我觉得2021年真的蛮模糊的，一年过浑浑噩噩。虽然没有2020年天在家里面宅的要强，但是2021年我觉得也不知道是什么怎么去度过的，就很神奇了。反
正你们是2020在家里，我们是2021开始才有在家里。就是
你们2021年应该宅的会比较多
几个月吧，对吧、
啊、
感动，我怎么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感动的事情，你说你的好了，你先说看你
的。我说我的，除了我刚才说嘛，认识很多的朋友嘛，这是一点，因为以前我一直都觉得网红嘛可望不可及，有很多就不是说百臭架子这样那的，就还好我认识的那些可能因为也是格局比较大，然后呢跟我聊的也很开心，因为我们通过是别的渠道去认识的塔罗牌这些东西嘛，然后就觉得跟他们交流起来还是蛮开心的。然后呢后来呢也是在离开成都之前，他们也蛮不舍的啊什么的，然后也请我吃了个饭，我们喝了张相，现在还在邀请我回成都去找他们玩这样子，不要是客气话还是怎样，但至少是人家会想到我，就觉得蛮感动的。然后其次就是我这个培训学校的搭档来请我回来帮忙这件事，因为他找我真的不下几次，就是那种他属于那种
隔三差五就
也不是吧，就相当于就可以用一个典故，就是那种三顾茅庐对吧，啊我就是那个诸葛亮，突然有一点特别骄傲的感觉，就他真的是找了我有三四次的时间，然后在他专程就开车来成都来接我嘛，就开十几个小时的车来接我，就诚意哎相当够了对吧，接来我
他是不是怕你反悔直接去成都把你绑走这样他比较安全感，
对对 对, 对，
怕你半路下车，哎我想想我还是不要去
有可能是这样，哇真相了天哪。然后呢他就在路上就跟我说，就是如果说我这一次没答应他过来，他可能就回家就不干了，就不干这一行了，把这个学期谈完了之后就不干了。我觉得这也是怎么说的蛮感动的吧，就是有一个人一直从毕了业之后都想找你工作也好，或者是想和你一起工作也好。真的我觉得蛮不错的，虽然他太懒了我就不说了
这代表你就是很优秀人家才会这样讲，
对，所以这也是我感叹的一点，就是我这么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我说为什么，我说我想要做这样一个播客的节目，除了挑战我自己，那么其次就是也希望我可以在就是这个行业里面或者是这个声音行业里面可以留下来我们自己的作品或者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经历，就相当于写个口头
日记
啊，口头
做一个记
人传某某人传这样子跟大家探讨一下生活什么之类的。
我还是没有什么
感动的事情哎你这个人是不是我泪点太高了，
不知道，就我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觉得好感动的吧，因为唯一是我想想看感动的事情就是可能离开台湾，离开台湾就是三不五时大家就还是会想起我吧，就是
也跟我一
样，
就
是
跟我一样，
就是当初那时候就是 因为疫情嘛，所以其实我那时候任职的公司还就是也是停止营业，
嗯，
因为我们是做比较就是室内性的性质，嗯，然后会就是密近距离接触，所以那时候就是禁止，所以暂停营业两个多月吧。然后那个时候，当然就是我决定要来大陆的时候，当然就是跟主管提要离职什么的啊，然后他们就是都很舍不得吧，就是毕竟我也在那边工作几年了，然后也说就是叫我如果在这边发展不顺，然后回去的话还是可以找他们这样子。对，就是
要跟我其实有差不多。还有一点，我觉得我2021年不得不感叹的就是我自己没有饿死。
为什么你会觉得你自己会饿死？你觉得你自己会饿死吗？我觉得你不是一个会把自己饿死的人。
这我觉得是蛮真实的，尤其是就是做直播那段时间，就为了这个钱啊，就很恼火吧。算是因为成都的房价又很高，房租那个时候大概本来3400的房子嘛，还有那个物业费，大概3600多，所以每个月你至少你说你要是个普通工资还真住不起我的房子，可能是我自己想要比较高的生活品质，然后就委屈了我自己，就天天抠抠搜搜的。但就这样我也是买了很多东西。
你听起来好像还好，没有很惨的感觉。
那是因为什么？我妈妈给我寄了很多的吃的，我就说哦，妈妈我想吃什么什么，我妈立刻给我寄过来。但是她也会在就是跟视频啊打电话的过程中，我哎，你要不要回家来发展？你看这里，妈妈又
担心吧？
啊，对，
那么远，
对，
对啊，离开家里那么远，而且你不是就家里唯一的小孩吗？
嗯，那我觉得我坚持到现在也是感动了我自己，就至少我是真的，虽然我吃着我妈寄的东西，但也不是说每天必须吃。也算是我把我自己凑凑活活
养活了，
对，
养活了，没有饿死自己，
对，没有饿死自己，这是我觉得2021年的感动中国，感动我自己十大评选之首，没饿死，
这样子，
对，那有比如说。让你感觉到就是正能量的事情说完了之后，我们就说点负能量的事情。
负能量，
哎，这个是我在脚本里面没有给你打出来的事情哦。哦，突然吧，就是比如说压力大、难过啊，或者是就是在2021年让你觉得比较痛苦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听点的啊，请诚实回答。
比较痛苦的事情哦，就是我觉得工作吧，这个部分是让我觉得最怎么讲，
那他的痛点在哪？
痛点要说痛吗？其实也不是痛，就是觉得不舒服，就是心里面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就是你也知道我那时候过来就是我跟你讲嘛，就是创业，然后遇上就是也是合伙人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就觉得，也是会想说，当初是不是真的不该过来？可是你要说痛，倒也还好，因为其实相对的，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其实在大陆这边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发展的机会，只是
这里大人还多，
不就大人多，然后
机会也
机会自然比较多，只是看自己要怎么去做。只是其实那个时候最让我烦恼的还是找工作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台湾人在这边不是很好找工作
啊，对啊，
对
是，
而且还有再来就是工资的问题，就是因为如果说我已经习惯那样子的收入了。就是我在台湾
之前的收入大概是方便说吗？台湾的收入
换算成人民币
，对，
大概25000左右。
25000，哇，好高哦！这属于高薪了耶。
我做两份工作，欸，我一天工作18个小时，不止哦，我一天工作快将近20个小时，欸，
哦，那倒是了。那这样的话，一份工作也有10000多啊。
对啊，
对吧？ 12500块钱，平均下来嘛，一份工资的话
差不多
12500块钱。那做两份工作12500块钱，那么在反正是在这种二三线城市算高薪了耶。就算在成都之前那种新一线城市，在我看来，如果你不是拿提成那种类型，就是比如跑销售啊这种，一个月几万块钱的话，这种工资真的很难达到。
对啊，
所以那你来了这里，
心态落差，我觉得是心态落差啦，还没有办法去，那时候还是没有一下子没有办法调整，我觉得。
对，
嗯，
就像是我大学毕业了之后，本来在学校的尖尖的位置，然后跨一下子毕了业之后，
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啊！我好茫然，
社会大海，
参加的比赛也没有用了，也没有人捧，怎么说呢？也没有人捧你了，怎么办？一下慌了，不知所措。然后后来说，哎，我随便找个工作，凑合凑合吧，先。
嗯，
然后慢慢的再去静下心来，去真的说是在社会上面，或者是用自己的脑子，而不是用自己的屁股去思考自己接下来的路的时候。
嗯，对，我觉得心态，我觉得就是心态，这些都是心态了。
对，
就是自己调整。
这跟这种舒适圈其实我觉得还蛮有关系的。比如说你在你的舒适圈的范围内，别人觉得你优秀，或别人觉得你工作能力好，
对啊，你看
就会抛橄榄枝给你，而且你只需要去考虑接受或者是不接受就可以了。
对啊，你看我在台湾一个月换算成25000，而且我一个月其实说实在我可以休十天，因为加上年资嘛，年工作年资，我的年假，我一个月其实可以休十几天假。
嗯，
所以那时候心态其实就会有点怎么讲，就是还是心态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调整。
本来在一个这么高的 level 突然降到了一半或以下，心理落差应该会蛮大。那现在呢？调整好了吗？慢慢接受了现实，
对，就是还是要接受现实、啊，
慢慢接受现实中，
接受我这个人心态调整，其实我觉得还算可以啊。如果不行的话，就是自己去自闭一下就好了。因为你不可能一直自闭吧？人还是要活，日子还是要过啊，怎么办？不然呢？
对对对
对。
那倒是，我觉得你这一点已经很好了。
嗯，
像我就不行，我要工作20多个小时，那这绝对是我这一年里面最痛苦的事情。
习惯了，
对啊，
习惯就好了，习惯这样子的工作。
那习惯了有多久的时间？
你说就是一天工作20几个小时、哦，三四年吧。
三四年，每天都。那你身体好吗？请问您身体好吗？
我觉得挺好
的。一下
我除了有点怕冷之外，我觉得我身体还不错。
手脚容易冰凉吧？
非常。
胃也不好吧？
胃本来就家族遗传，胃本来就不是很好。
肠道也不怎么行吧？
对，家族遗传啊，肠胃啊都不太好。我们家还有家族遗传性的头痛，我从国小头痛到现在，所以这跟工作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哦，这样子啊，这样子啊。我还以为那你跟我应该是一样，因为我都是夜间出没。
我夜间都也还在工作啊，我基本上
就
是工作然后睡觉，工作睡觉。
那我就不行了。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这也是我很就是2021年。让我觉得压力最大的一个点，因为自己出来其实哎也不算是吧，就怎么说呢，就是从直播到现在自己去创业，就做的事情是越来越多。
嗯，
因为我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自由的人。
嗯，
就是我很难想象到我以后的生活90%里面全都是工作的那种感觉，所以当然跟你相比的话可能就是那么嘎嘎一点点啊，这么嘎嘎一点点，因为我没有到那种20个小时我不睡觉我可能会疯掉，我一定要睡觉，这是肯定的。
嗯，
但是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年轻的时候上大学的这个时候不经常熬夜嘛，包括前两年也都在熬夜这种，所以我现在觉得身体是真的没办法支得起我现在的工作的强度，所以我有的时候真的会在工作之后痛哭流涕，就是那种压力极大的时候真的受不了，就 就这
种。应该是说，哎，我想想看哦，刚开始我也没有办法，我其实一开始也没有办法
接受这种工作强度，
也不是说接受吧，我没有办法相信 ，I can't believe it， 你知道吗？我没有办法相信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可是当你做到之后，并且养成习惯，你就会觉得哦，这没什么。我毕竟是一个从小需要睡20个小时啊，没有啊，也没有那么夸我可是我至少一天要睡12个小时，这是真的。就是我就是那种到学校还在睡觉的人，我可能在学校睡一整天的那一种。
太晚了，我从小到大到现在依旧是这样子。
可是如果
说，
所以当刚开始我在给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也在想说我真的有办法吗？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睡觉睡眠必须非常充足的人，就是我一定要睡很多。
嗯，
可是后来一开始刚开始你就觉得好像可以耶，一开始后来就有习惯，你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到后来我真的觉得我不用睡觉，就是我真的觉得我不需要睡觉，我就觉得睡那么多要干嘛，就是其实不睡不用睡那么多啊，我其实也不累。
嗯，
就是然后当我觉得不累的时候，就代表我时间更多了，
嗯，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赚更多的钱
之类的。
这种想法很好哎。
可是你我说实在的，大家都觉得自由业自己创业或是那种自媒体，说是大家都觉得大家好，他们好时间很多，其实并
没有，
其实并没有。
走入这个行业之后，你真的会发现，我那个时候我做直播前，你知道吗？我说，哎呀，主播钱好好赚啊，蹭蹭蹭啊，那个钱就来了。但你做了以后，你真的觉得那些人说话就是在放屁。
对，
你不光要在你就是，如果说直播期间是你的工作时间的话，你直播下。
就是
因为我不是这种类型，但我有听说啊，就是这个圈子里面的人反正都认识嘛，然后就会聊到，那可能私下来也会花很多时间去维护关系啊什么的
啊。
我基本上是属于那种下播，我坚决不会，最多在群里面说话，然后我坚决不会跟任何人
私聊。而且你如果要做一个非常有内，就你的直播要非常有内容，
还要去准备
直播内容，你还要准备直播内容，你要自己去安排。你今天的主题你要安排，就是如果没有人理你冷场的时候该怎么处理。
对，
因为我在台湾也接触这个圈子有一阵子，所以其实你要说做这些人说实在自什么自媒体好像很轻松，每天说实在才不，他们灵感枯竭的时候，那才是他们
崩溃
的
时候，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真的真的，
因为自媒体说真的你就是要有很多梗，
很
多东西，
很多资源，很多就是可以播出的东西。
对啊，所以其实他们可能平常随时随地都在就地取材，所以大家好像觉得他们没有在工作，没有，其实他们搞不好
随时随地
都在工作。
做梦的时候，哎呀，我突然想很有意思的事情，记下来。
对，其实这个才是最累人的。
真的是，
对，
就像我们不是才做了这是第二期嘛，我在第一期的时候，哎呀，播客就两个人聊天就好了，后来我发现不行，要照我们俩那么聊，我完全就像刚才一样，就飞了18000里去了。
我们其实现在也飞走，
其实也还好，但是就是一些生活上的感悟嘛，
对
吧？
就尤其是其实到一直到自媒体这种东西，其实到大陆之后，我觉得接触的是更多。
对，
在台湾的话，顶多就是一些YouTuber 啊，然后一些就是，可是到了大陆来说，我真的发现就是
人均都在玩这些东西，
对，就大家都在，就是这种东西已经变成一个这算很普及的现象嘛，可以这么讲吗？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做内容还是更加重要一些，比起天天在直播间里喊给大哥点点关注，是啊，要好很多。起码你是在有输出给别人，别人听了你的东西之后，哦，我了解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聊了题外话，餐饮行业，人家就了解哦，餐饮行业怎么样，或者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哦，自媒体怎么样。其实每一行其实都不容易，只是有的。摆到了台面上，有的 人家就像是台上一分钟，
台
下
十
年
功。对啊，自媒体也是啊，他们，而且其实我觉得自媒体还蛮辛苦的。
对，
说实在的，
你以后就是这个行业里的人了，万万
一个嘎嘎角嘛，
嘎嘎角，对，我们就是那个
一个嘎嘎角，
尘埃，
沧海一粒。
对。其实我在很久之前，我在2021年的时候，还是在2020年的时候，那我记得是那个时候我疫情还没有怎么样特别困扰我们生活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就希望什么呢？或者是从小到大我就有这么一句话，做什么就是去到自己喜欢的城市，然后呢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工作，去最后成为自己想要去成为的人。就如果说按这样一句话啊，作为一个我们的主题，就是接下来的话题的话，就是你自己认为在2021年你有没有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没有。
那我们来聊一下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年龄段的想法都会
不一样。对，
就是当我还在20几岁创业，就是很拼搏创业的时候，
创业
那时候年轻啊，当然就是想要我要赚很多钱，然后我要买很好的
车子，
很
好的
住
很
好的
房
子，对，那要有很光鲜亮丽的生活，就是
高品质，
感觉那个时候过生活是。过给别人看的，
对，
所谓的光鲜亮丽其实都
是就
是
给别
人
看的，发朋友圈啊，我今天买了个 Gucci 啊，我今天买了个 LV，
去吃大餐一定要
拍照
对，我今天吃了多豪华，这样子就是感觉那种生活都是给人家看的，
真的。哎，就像我现在，我之前比如说经常拍一些好看的东西，其实基本上没有人点赞，你知道吗？反倒是我最近发现，但凡是发我自己工作时候的样子，或者是工作时候那个电脑屏幕，它下面那个赞啊，10几、20几的标啊，天哪！仿佛大家好像现在偏向于更加喜欢看那种打鸡血啊，激励大家一起学习。对对对，反倒是那些天天炫富啊、炫这些东西的人，好像在被别人。摒弃是真的，
就是对，我觉得是，其实也不是，因为我觉得是也不是吧，应该是这样讲，因为
年龄段的问题，
年龄段，然后还有你自己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你就会觉得那些东西其实真的不重要，
很浮夸，华而不实，
就是有没有其实不重要，
对，
就是最重要的是自己有什么。
对，
这你自己知道自己有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这是最重要的。就像那个时候，但是大学的时候吧，也真的就像是那种年龄可能会决定这件事情，就羡慕那些做微商的啊，其实有买车买房，天天吃的可好了，在朋友圈里面发。就当然后呢，我就去做微商了，我就去做微商了，东西。是挺好用的，也挺好卖的，所以我很快就回了本，赚了点钱，然后就没有卖了。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哦，我体验过了，我体验过了，就结束了。
为什么没有继续做下去？当时
因为当时就可能就想着，哎呀，不能一直卖东西啊，我就得要去摸索摸索一些别的行业，就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就多体验体验这儿，体验体验那儿，也不一定。我说我一直要做微商，指不定哪天国家打击了呢，怎么办？然后就被打击了，就涌现出了一批就是那种骗人的被举报，你知道吗？就管的还挺严的。那个时候，朋友圈做商从商的就。渐渐的好像就没有，当然也还会有了。现在我觉得当一个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一定会被规范化。
很正常，就是一开始可能大家都还很新奇，
对，
可是后来有时候会失控啊，
对，
就是要把它控制。
哎呦，跑题了
啊，对，好容易跑题哦。我们刚才说什么来着？
所以想要做的人，
后来我
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想要去，
可是说实在我很我也很仔细想过我最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嗯、我想要成为一个
有钱人，没有开玩笑好庸俗哦。
我跟你讲，这有成为有钱人他还是一个目标，就是有钱、
哦、
对对。可是重点是我想要成为一个很自由的人，
嗯，
就是
不光有钱，
不是，我跟你讲，你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之前你一定要有钱。
嗯，
我所谓的自由是各方面的自由，就是我可以很自由的安排我的时间，
经济自由，时间自由，
我可以很自由的安，想要干嘛就干嘛。
嗯，
我可以很自由的，今天想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不用去有很多后顾之忧。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事情。
这些都建立在钱上啊，就真正的你。嗯，你比如说你有了一份自己的事业并且有稳定的收入，
对啊，
他不停的是在给你去赚钱的，这种情况下你不需要去自己去打理，然后你还有钱可以去做自己想要去，
对，所以我说啦，每个年龄层要不一样。小时候只是想要，哦，我要开跑车，我要住豪宅，我要很有钱，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要买
企业，
买什么什么，买名牌，年轻的时候。可是到了我这样的年龄的时候，我只会觉得我想要自由。
对，
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很自由的人，可以自由安排我生活的人。
但其实我觉得像现在很多做自媒体的人其实也当时是冲着自由去，但我觉得他们渐渐
的自媒体一点都不自由
渐渐
就像我说的，就是因为你自媒体就是真的随时随地你要想题材，你要想内容，然后随时随地你，
所以说做一个自由的人真的很难，
这才是一个很困难的东西。所以我近年都在追寻自由。我觉得我觉得我最后到现在我才发现，其实我想要追求的就只是自由。虽然说只是自由，这好像听起来
很简单，
其实它很难。
没关系，慢慢的，死之前肯定可以，
死了之后更自由了。什么跟什么啊？
我们要有信心。
OK OK，
明年就能达成。
好的好的，
不对，还有一天就到明年了。
明年结束前
一定达成，起码能达成一点，就至少是经济自由。不用去那个叫什么管自己的疾病与否，嗯
嗯，
这我觉得蛮重要的。
嗯，
如果是我的话，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早睡早起的人，但是好像离我比较远，我现在没有办法做到。
不会，早睡早起，首先你就要成为一个很自律的人。
嗯，
对，自律。
然后其次要学会怎么样就是学会去计划自己要做些什么事情。这一点我觉得我还是有进步，有一点进步了。
嗯，
就是所以说如果说在2021年我有没有做到我想要去做的这样的人呢，我觉得我是有的。我是有的，不光是学会了怎么样去计划，对吧？
嗯，
那么还学会了就是有自己的这个工作方向，自己努力的方向，自己想要去学习或者想要去提升的方向。
嗯，
不再像以前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这撞一下那儿撞一下，这尝试一下那儿尝试一下。
我觉得对啊，主要是目标，有目标，当你的目标很清晰，你就会慢慢理出比较明确的头绪来。
对对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就给2022年的自己
一段话，
嗯
嗯，好，那我希望自己2022年能够在自媒体上呢，就是有一片自己的小天地。
嗯，
别的不说，就至少我自己待着舒心，大家愿意听我们的节目，
嗯，
听我说话，
嗯，
然后自己的这个培训教育行业能够稍微比今年要好一些。能够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
嗯，
我想出去玩，这是我2022年的一个2022年的愿望。嗯，然后就是摆脱一些大家对你的本来所拥有的期待，就他们觉得你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哦，然后去突破，去突破或者是去改变。
嗯哼，
就不要你被一个大家所谓的那种罩子给你罩住了你自己的能量，你自己的 power， 你自己的想要去努力的方向。
你要挣脱你身上无形的
牢笼，
无形的枷锁。
对，放开我，就是那种，去为了自己而努力，就真的是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嗯，
就可以啦。
嗯，
好，弯弯呢？
我想告诉2022的自己，就是其实跟你的好像差不多，哎，就是。一样是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吧，应该是活出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
嗯、对，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还蛮重要的，
因为有的人容易在自己现在这个鱼龙混杂，还有五光十色、五彩五花八门的世界里，真的蛮容易会迷失的。
嗯，对。虽然说我没有什么别人给我的枷锁，或者是我也觉得我不觉得怎么讲说，应该说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什么很重的包袱吧，
嗯，
就是大家也不会对我有什么期望，
嗯，
应该也不是因为我怎么讲，好像讲我是一个
很不听话很不负责任的人，
应该是说我总是会做出一些惊艳大家自己的事情，比如说其实我今年来到大陆，大家就蛮惊讶的，就大家没有想到我居然会选在这个时间
来大陆，
对。没有想到我会在这个时间离开台湾，
其实也算是就是你这么多年大家就是留下的一些固有的印象。我觉得真的就如果说啊，我们坚持做这样一个播客节目，真的我觉得如果说有幸你朋友会能听到的话，他们应该会蛮惊讶你能说这么多话的吧。
对，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话很少的。
那你不光这个时间来了大陆，还在大陆有了一档自己的播客节目，好神奇哇！
离谱就
离
谱，
我不理解，
我不理解，你变了，
你变了，对。
这其实我觉得，其实除了话多这一点，他们可能会有点
惊讶，
可是基本上，我觉得我的朋友们对我这个人。他们觉得好像我做出什么事情他们都不会很意外，就是我好像就是那个常常会做一些
奇奇怪怪事情的人，
大概吧。对，
很奇怪，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
就像跟你说话我就不会莫名其妙的
变台湾腔，
变台湾腔。
不要这样子，你好好讲话。
哦，还是要说普通
话。你是一个普通话老师。
啊、对不起，对不起，融入太融入了，沉浸在和你的聊天过程当中。
那为什么我没有就是讲普通话，把普通话讲好？
没有办法，你不行啊！
我不行，你不行哎、欸，我不行
啊！玩笑归玩笑。总的来说呢，就是希望我们2022年就真的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嗯，
对吧？
对。
那么所以说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今天想问大家的一个点就是，你真的变成你自己想要变成的样子了吗？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2021，那么还可以用一句话就是来展望你的2022年，你希望你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我们的2021。
你会用什么词？
哔哔，没办法播放出来。
我可能是哔哔哔哔哔哔哔之类的。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我是袁雅，
我是弯弯，
再次感谢您收听
两岸友好交流会，
我们下次再见了，拜
拜。拜
拜。